566集。那个洋鬼子就用非常蹩脚的中国话对那些女工说道，
你们与我相遇，这都是神的旨意，你们要信我敬我，不能欺我骗我。
他说了一堆的蛊惑人心的废话之后，突然用手随意指了人群之中的一个女工说，
神今天选中了你，你将成为圣婴的母亲。
那名女工听了竟然是满脸的激动，就跟中了500万似的。到这时，李叔他们还不大明白，这个洋鬼子带着工厂里的这些女工在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可是接下来的一幕真的是让他们大跌眼镜。只见那名被选中的女工一脸激动地躺在了刚才那个满是污垢的石台子上，像是等待着某种仪式的进行。结果万没想到，那个洋鬼子竟然当着所有的女工的面和这个被选中的女工开始一段不可描述的事情。在场除了黎叔他们几个人之外，剩下的所有人都是一脸的平静，甚至有的人还表情崇敬地看着这一幕，仿佛这是一件非常神圣且不可亵渎的事情一般。可是黎叔他们几个人却是有些尴尬了，他们现在是出生不是，不出生也不是，只能是这么的硬挺着，等着石台子上的两个人先把事情办完。黎叔他们本以为这个洋鬼子就是借此骗色的家伙，可是他们呢却是忘记了铁笼子里头还有几个女人。这些女工进来的时候不可能看不见笼子里的人，可是他们一个个却是毫无反应，就跟看到了一件非常的稀松平常之事一般。接下来的一幕让黎叔他们终于知道，这些人怕是全都给疯了，而且疯的是不可救药。只见那个洋鬼子轻轻一挥手，就有两个女工来到最近的一个笼子里头，拉出一个女人。到这时，黎叔他们才总算是看清，原来笼中的女人竟然全都怀着孩子。只见那个洋鬼子将笼中的女人拽到石台子上面，然后呢说了一堆的叽里咕噜的咒语，接着呢就用刀子割开了女人的喉咙，血瞬间就喷溅了出来。这时刚才那名有幸被选中的女工手持着一个水盆，接着正在汩汩流淌出来的人血。之后的一幕更加的骇然，就见那个洋鬼子一刀就剖开了那个女人的肚子，从中掏出一个刚刚的成型的胎儿，然后转身就递给刚才的那个被选中的女工。这么血腥的一幕可以说是令黎叔他们毕生难忘，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小小的胎儿在刚刚离开母体的时候还在微微地抽动着。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幕比一幕骇人，那个被选中的女工将手中的血盆交给了洋鬼子，自己则是捧着那个温热的胎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众女工见到这一幕立刻全都群情激动地喊着圣婴圣婴，而那个洋鬼子则用这一盆还冒着热气的鲜血围着石台子画了一个诡异的图案，而这个图案正是梁珂杀完人之后在别墅的客厅里头所画的那个图案。我见黎叔讲到这里的时候一脸的心有余悸，别看他现在是身经百战，可是那件事情显然对当年的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触动。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我见黎叔说到这里呢就没有再接着往下说，就连忙地追问道。黎叔听了叹了口气说，
哎，后来我们一直等到那个恐怖的仪式全部都结束，那些人全部离开以后才一个一个脸色铁青地离开了那里。之后我们就报了警，警察在那个旧厂房的地下室里解救出了几名受害的女工，也一举剿灭了这个残害人命的 圣婴教。
圣婴教？
对，就是圣婴教。后来警方给这些入教的女工们做了好长时间的心理辅导之后，他们才肯说出关于这个邪教的秘密。教主就是那个天杀的洋鬼子，而他的这个圣婴教收招的都是女信徒。他们的教义是净化身心，等待圣婴降世，到时所有虔诚的信徒就可以真正得到永生。最可气的是，那些受害人竟然说自己都是自愿的。
林叔有些无奈地说道：
看来这个圣婴教蛊惑人心的本事很厉害吗？
我心中感慨。李叔点点头：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之后警方在那个地下室里找到了几个大桶的高浓度的腐蚀液体，而里面装的就是最早失踪的那几个女工所剩不多的遗骸。
那个洋鬼子抓到了吗？
没有，他当时应该用假身份出境了，而此事因为太过于骇人，容易引起社会的恐慌，所以也被当局秘密封锁了消息。
你是说当年那家伙又潜回中国了？
不好说呀，可是那个图案真的太难忘了。虽然当年经历过那件事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可是我肯定不会记错的。虽然那个图案看上去很混乱，可是整体的形态却像极了一个大头怪婴，这也就是他们圣婴教所谓的教徽。
所以你就因为这个拒绝了蒋志军和许副局长的请求？
也不全是，主要是考虑当年这事已经被压了下来，现在如果我再插手去查，自然就会翻出当年那个事件，到时只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一切还是等到那个姓许的副局长自己查到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林叔在顾虑什么，毕竟这件事情呢，当然已经被压了下来，如果由我们贸然的翻出，势必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真要我们来查，也必须由官方的人来委托才行。几天之后，白剑就上了门了。因为这个案子的特殊性，所以现在已经将案子转到了他们的手里，由白剑他们来查。有一些权限高的档案也是可以调阅的，所以自然也就知道了当年圣婴教的事情。我一看这案子落到了白剑的手里，那有些话呢就可以开诚布公地和他说了。他听了之后让我不用顾虑这么多，他们现在呢最担忧的就是当年那个教主会回来搞事情，这个圣婴教的危害太大了，必须要将他们消灭在萌芽时期才行。我听了呢点了点头说：
对了，当年案子的受害人都找到了吗？也许从他们的口中能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呢。
结果白剑却是摇头：那些人你就别想了，根据当年的卷宗里头记载，那几个怀孕的女工在被解救出来之后，全都在生下孩子之后就给去世了，而剩下那些曾经参加过圣婴教的女工们，在事后也都自称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有许多事情都记得不大清楚了。
他们的话可信吗？
我问道。白剑想了想，当时警方请了国内的几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来对这些女工进行了心理测试，发现他们应该全都曾经被人进行过长期的催眠。我有些吃惊地说：
这么厉害？那当年几个怀孕的女工呢？从他们那里有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吗？
白剑脸色深沉地说道：那几个女工可是相当的惨，她们的双眼被剜，双耳被刺聋了，甚至连舌头都被割掉，被救出来之后基本上就不能够和人正常的沟通了。还好其中一个女工的耳朵 在就医之后恢复了三成的听力，勉强能够听到警方的问话。他这才用手写的方式写出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这个女工叫做周小梅，她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父母就想把她嫁给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好换一点彩礼给她弟弟娶媳妇儿。可是周小梅不甘心，她不想年纪轻轻就嫁给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正好这时附近的纺织厂招工，于是呢她就跟父母说了自己打算去厂子里头挣钱，到时候就可以给弟弟攒钱娶媳妇儿了。周小梅的父母一想也是，就算是现在呢把女儿嫁给一个老光棍，最多也就是一次性的要一笔彩礼钱，可是如果让女儿去打工那就不一样了，那可是源源不断的收入。于是他们就同意了周小梅的提议，让她去纺织厂报名。当周小梅来到报名处的时候，她就按照招工负责人的要求填写了一个表格，不过那上面都是登记一些个人的基本信息和姓名和出生日期什么的。不过呢，根据周小梅的自己的回忆，她看到自己的表格后面被盖上一个刻有外文的红章子，当时她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呢也不敢多问。后来她才知道，当天被盖上了那个红章子的几个女工和自己一样都是6月6日出生的。之后他就每天都参加培训，有专业的人员来教他们如何操作机器织布，一切事情看上去都是非常的正常。直到半年之后，工厂的外籍老板来厂子里头视察，从那个时候起事情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这个外籍老板的名字叫做威廉，他的中文说得不错，人也非常的温柔，特别是在对待像周小梅这样的女工时就更是好的没话说了。威廉来了之后就会在晚上的时候给大家讲课，刚开始就是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英语口语，到了后来他就开始说一些在周小梅看来非常玄乎的人生道理。有一次威廉更是直接地告诉大家，他是神的使者，可以解救迷途的羔羊，如果谁的心中有什么无法排解的苦闷就可以找他来叙说。一开始周小梅呢并没有真的想去找威廉说说自己的心理苦闷，因为在他的眼里虽然这个威廉人很好，可是他的那个蓝眼睛着实是有点吓人。可是同一个宿舍的另外一个女工因为自己失恋的事情去找了威廉，结果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伤心难过。周小梅看见了心里头也是非常的羡慕，因为她也有着自己心中的苦闷。其实她非常想出去上学，可是因为父母的偏心只想让弟弟上学，所以才会想要早早将她嫁人。他想不明白，同为父母的孩子难道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就要得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吗？如果不是自己争取要出来打工，也许现在他早就跟着那40多岁的老光棍过日子去了。他不甘心就这么过一辈子，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逃离那个不爱自己的家，去寻找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可是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因此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周小梅终于鼓起勇气找到了威廉，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心中的苦楚。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威廉却是告诉他说，人到这个世上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没人可以逃避这种苦难，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得听从神的召唤和差遣。从那天起，周小梅就正式加入了圣婴教。他们白天的时候正常工作， 晚上的时候就听威廉给大家讲解圣婴教的教义。他们相信只有圣婴降世才能够解救众人的疾苦，他们这些虔诚的信徒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永生。周小梅一心想要逃离自己那个家，所以就一天天的痴迷这个所谓的圣婴教，满心期待的等待着圣婴的降世。可是有一天，威廉突然的对大家说，圣婴即将降世，可他现在需要一个纯洁的处女来当圣婴的母亲，他将在所有的女信徒之中寻找这个纯洁的处女。当然被选择中的自然就是当初被盖上红章子的那些六月六日出生的姑娘们，其中就包括周小梅。而威廉自称是神的使者，所以神指定他将圣婴带到这个世上，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和这些纯洁的处女交合，才会让圣婴平安降世。可是让周小梅没有想到的是，成为圣婴的母亲是要付出代价的。她成功的怀孕之后就被威廉关押在地下室里，而且为了能够让圣婴在出生之前不受尘世的污染，必须让他不和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因此周小梅就被剜眼、刺耳、割舌。之后的事情周小梅就不清楚了，直到她被警察解救之后才知道，之前几个比自己早受孕的女工早就已经死了，而他们所怀的孩子也不是真正的圣婴。不过同时周小梅也相信自己和剩下的几个尚未生产的女工中间一定有人会生下真正的圣婴。周小梅的这份手书在当年引起了警方的高度的重视，他们也是一直关注着几个受害人的情况。可惜这些女工包括周小梅在内都在生产的时候出现了意外而去世了，而他们几个人所生的孩子也并未像周小梅所说的那般是什么圣婴降世，反而都因为一些先天性的疾病而早早的夭折了。事件到此为止，警方关闭了档案，将其彻底封存。如果不是梁珂在杀人之后画出当年的圣婴教的标志，我相信这个事件将会被永远的封存。就连黎叔似乎是也不愿意向外人提起。不过呢，既然现在白剑已经重开了档案，我们自然也是愿意帮助他的。至于黎叔心中的顾虑，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反倒是这个梁珂的问题相对比较棘手一些。梁珂这小子自从被抓了之后就一句话也不说，就跟一个木头人一般，除了知道吃喝拉撒之外，就对剩下的一切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了。之前许副局长和蒋志军来找黎叔被婉拒之后，他们回去就申请了司法鉴定，想看一看梁珂是不是在精神之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毕竟他的所有的行为都过于的反常，不太像正常人能够干得出来的。可就在这个申请还没有批下来，白剑他们就接手了案子了，也顺带着提走了梁珂。在做通了黎叔的工作之后，我们当天就在羁押室里头见到了面无表情的梁珂了。虽然我对于去夜色无边的那天晚上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可是眼前的梁珂却是和丁一所描述的柯少大相径庭。